听我的时候，那就证明说没有希望，这个树只会有叶子，不可能有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就咒诅那棵树。咒诅那棵树什么意思呢？叫它连从根开始是完全枯干的。因为事实上，为什么谁要这个主要咒诅那棵树呢？因为他不要给人一个错误的影响。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要求，神要在他里面能够得到满足。但是结果，我们的这个树根本不结果子，这个只有叶子，根本不结果子。这个不是神的目的，不是只是给人一个印象，让人觉得非常的繁华，让人觉得非常的茂盛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假象，这不是真的。所以神咒诅，我们主咒诅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主咒诅要他里面跟外面完全一致，否则的话外面还是欣欣向荣，其实根本他已经不能结果了。如果不能结果的话，和从根开始枯干不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吗？从根开始枯干，起码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是里外一致，是不会骗人的。但是那个外面光有外面的繁华，光有外面的叶子，非常非常的美丽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反而叫无花果树自己欺骗自己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对无花果树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果子，不是它的叶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，就是我们的主对于以色列的评价。所以那次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，事实上不要忘记，他事实上是宣布整个以色列的前途。因为你知道无花果树的故事刚好代表了以色列的故事。因为你知道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个可以说是以为什么主耶稣能看见圣殿，能看见圣城，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原来在主耶稣降生以前600年左右，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被掳到巴比伦，就好像整个的无花果树你找不到叶子，完全枯干。被掳到无花果树，就证明说这个无花果树经过冬天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后来我们知道，在所罗巴伯、在尼希米和这个以斯拉这个率领底下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好几次就回到他们的故乡，然后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，从废墟里面把圣城重建起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人类的救主可以降生在玻璃棚，因为现在玻璃棚也恢复了，所以他们回来乃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，他们回来乃是为了人类的救主而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弥赛亚来的话，那是应该春天的事；弥赛亚来的话，那就是应该要欢论长夜，而且我们知道和那个青果子要出现的时候，应该可以经过这些事。但是很可惜，以色列经不起风吹什么，以色列经不起大风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，你看见的的确确那个又经过了400-500年，他们回来了，没有错，他们的的确确又因为回来了，又是重建圣殿，重建圣城，就证明什么？这无花果树又翻嫩长叶，不是吗？那如果无花果如果是翻嫩长叶的话，那么应该可以长得尤其你记得，这个现在将来所有的那个初熟的果子，乃是从什么？从那些经过冬天那个枝子里面产生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以色列应该能经历这考验，因为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70年又回来，然后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也经过了亡国的痛苦，然后你发现说他们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，然后转到豹的口里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口里，这里面经过许多风吹草动。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神的目的要他们连于神永远的旨意，但是很可惜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是外面有叶子，里面没有果子。 外面你看得见有圣殿，外面看得见有耶路撒冷。你看见讲到圣殿的时候，你知道门徒们对他怎么说呢？门徒说，看啊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这是何等的殿。我们的主怎么说？因为门徒们只看见叶子，没有看见果子，所以主说，将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是经过冬天不过错，以色列人是经过浩劫不过错，他们应该学的功课，应该学了惨痛的功课。现在冬天要过去，现在春天要来，如果春天来的话，应该是发嫩长叶，让春天来的话，应该那个无花果树的无花果要渐渐成熟，现在那个青果要开始有了，那么花就在青果里面开始开花，然后最后应该能够达到结果的目的。但是很稀奇，等到我们的主来到这无花果树的面前，他找不到无花果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他最后一个礼拜他回到耶路撒冷，他每天都到圣殿，但他晚上能不能住在耶路撒冷，能不能住在圣殿，圣殿应该他安息的地方，结果圣经上说每个晚上他都到伯大里去，只有伯大里能叫他得到安息。他早期的时候他说，你们把我父的家当作贼窝，他把圣殿当作我父的家。但是最后他怎么说呢？他哭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的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。我们的咒诅那个无花果树，事实上就是用那个行动来宣布以色列的前途。以色列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是经过冬天不错，春天好像应该要来了，如果这样应该有果子才对，为什么没有果子呢？而无花果树如果不接触甜美的果子，根本就辜负了神对他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神要无花果树里外完全绝，神不要人做个假冒伪善，神不要人两面手法，神不要人暗中是一套外面又是一套，不，你既然里面已经不行了，现在里外要让人看见全部都是不行。从表面上看还是欣欣向荣，还是这些叶子。你若看耶路撒冷的话，你看这还是代表神的同在，还是代表过去的一切。但是因此神能满意吗？神不能满意。主能满足吗？主不能满足。主对于以色列的评价是如此，主对他的教会也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主今天对于教会的呼召，主今天对于教会的评价是同样大，同样一把尺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外面人数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房子越盖越大了，但问题在这里，今天我们要问说，我们光是有外面的叶子呢，还是有许多的乃是有果子？神为什么让我们经过冬天寒冷的？现在春天来到了，弟兄姊妹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欣欣向荣，最后能够结果子。这里面当然有许许多多神暗中的工作，风会来吹的，常常把这些青果叫我们落到地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那些不肯被风吹走，那些坚持要连于无花果树的，那弟兄姊妹，最后无花果才能够成熟。到了六月份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无花果树才变成可口的花。圣经形容无花果树可口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人一摘来的时候，马上就到口里面，因为那实在是个很大的享受，是很大的喜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要叫出熟的果子芬芳可口，需要经过大风。从三月份到五月份，这条路从表面上看来是容易的，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。但是以色列人失败，不是失败在经过冬天，以色列人失败是当春天来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知不觉，他们就失败了。神的教会也是如此， 神的教会经过300年的大逼迫，罗马帝国大逼迫，经过冬天的时候，神的教会没有失败。等到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，好像春天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就开始了，一直到今天。今天去基督徒教会所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有一度整个欧洲的有一半土地都是教会的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神学家去访问教皇，那么教皇因为到了罗马，这个教皇一定要让他参观圣彼得堂。参观圣彼得堂的时候，这个神学家叫做 Aquino， 这叫做 Aquina。 那么他就这个教皇带他去看的时候，他就指出天花板上面美丽的画。那他说我们的第一任的教皇彼得当时非常的寒酸，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。他说现在你看，我们金子银子都有，你看外面发达，你看见这个树的的确无话可说，的的确确充满了叶子。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阿奎那怎么说呢？他说弟兄不错，我们现在金子银子都有了，但那奉拿撒勒耶稣起来，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的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像主当初所咒诅的无话可说一样？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证，以色列是属地的子，以色列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地上的团体。但是我们这些人蒙神呼召出来的属天的团体，指着他的教会来说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，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今天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？我们主的要求永远是高的，我如果要结果子就是结果子，连那个结果这个手续人都没有看见，十字架的工作和雕刻永远是在安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，意思是说让他从根开始覆盖。现在你要知道说，不是也不是这给我们看里里外外是完全，既然外面只是叶子，那么好，那么就让它是一个枯干的无花果树好了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宣布这样做的时候，事实上他是宣告也是预言说，有一天以色列国都亡国了。所以果然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，提多太子就率兵围攻耶路撒冷，终于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，把圣殿毁了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。起头他们烧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金子和银子溶解在这个石头里，后来他们要把金子拿出来，所以就是叫所有的兵丁把金子取出来，然后把石头留下，果然就叫圣经所说，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。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，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立体的，现在完全平面化，完全成为一片的散沙，完全成为平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再读历史的话，再过70年，到了130几年，说130年以后，你看以色列的国家果然在地上完全消失。所以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说以色列王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亡的？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从耶路撒冷沦陷开始，严格从那里开始。当然你就是整个的国家来说，就说整个的国家来说，到了主后130几年，从那以后开始，果然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，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们国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神，就是主对于以色列的宣判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当然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雨血归在我们和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们弃绝我们的主，当然不能结果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弃绝我们的主，也弃绝我们的主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秘诀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，难怪整个以色列不过是外面空的一个家子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借着咒诅。